上个星期呢，我们就学了第一种技术里面的这个编码的原则，还有编码与解码呀、适应度啊、参数技术啊等等，学了这一些。并且呢，我们还具体的就是学了这个十进制码。十进制码呢，是有它的优点，就是说它是可以不需要解码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工程啊，在技术方面所用到的数，那都是十进制的数，所以它是不需要解码，就少了一个环节。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在突变的时候，它这个补运算呢是比较多的，一共有九种补运算，所以呢不太确定，交换是比较粗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期的精确的运算过程当中，收敛就比较缓慢。因此呢，这个十进制码它的运算我们主要是用在开始的粗略运算的时候。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二进制码，这个二进制码呢，它刚好就是和十进制码呀、是比较相对的。就是说十进制码不需要解码，那二进制码呢就需要解码，所以十进制码它是运算量小一些，那么二进制码当然就运算量大一些。十进制码呢，它是在突变的时候补运算有九种可能性，而二进制码呢，突变的时候就取反就可以了，所以它的补运算是唯一确定的。十进制码呢，它在运算的过程当中比较粗略，所以呢，适应于这个前期的粗略的搜索方式，而二进制码呢，在交换的时候它就很精确，所以在后期的那种精确的搜索过程当中，我们一般就用二进制码。那么二进制码呢，又分为直接的这个二进制码和间接的二进制码两种方式。直接的二进制码呢，它就有这个整数的和小数部分的二进制码。那么将十进制的整数转化为二进制码的整数的时候，我们一般是用的短除法或者是这个倒除法。先我们看看手工运算，然后啊我们再看一下程序。这个手工运算呢，就是用的这样一个倒除法。比方说我把13转化为十进制的13转化为二进制码，那首先就用二去除上6余数为1，再可以用二除上3余数为0，再用二除上1余数为1，那1比2小了就不能再除了。写的时候呢，我们就倒过来写，最后的这个余数就是我们最左边的第一位，最开始的这个余数就是我们最右边的那个低位。这样就是用手工运算把这个十进制的13转化为了二进制的四位编码，所以这个是手工的方式。那么现在如果是用程序来编的话，它是我这里是自己写了一个 Fortune 的程序。这个 Fortune 程序呢，它在用的时候主要是用的这个取模取整的方式，就道理跟这个是一样。是我现在手工我是13用二除的时候上6余数为1，那么在程序里面呢，就相当于我这个13去取2的模。那其他的也是一样，比方说我化为3进制的，化为60进制的啊，化为8进制的等等啊，你用化为 n 进制，那么这个就取 n 的模啊，这个余数为1。当这个商比那个除数还要小的时候还要大的时候，那我们就继续呢取模，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实现了这个程序化。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估算一下，就是这一个十进制码转化二进制码的时候它需要多少位。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是定义，因为现在13它需要4位就够了， 所以我们定一个四位的二进制马的字符串，然后呢就开始就把这个四，我是一共有四位，我就用一个变量啊，辅值是四，再呢就给一个空的这个字符串啊，零零零，再就开始用一个循环语句啊，从这个do i 等于一到 n 移植到 n do 就开始循环啊，整个这个循环的过程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手工的过程是一样的啊。首先我们判断一下，就是这个要转化的十进制数 n 它有没有大于等于一，实际上就是和这个二进制的这个二比较，就是比二要大的话或者等于的话我们叫转化，如果比二小的话呢就不用转化了，所以先就判断一下啊，看这个 n 是否会等于一，如果是等于一的话，那我就把它这个二进制码这个辅之为一，如果不是等于一，它是等于零的话，那二进制码呢就转化为零，就是做这么一个判断，然后就开始取模了啊，就是我现在转化为二进制的数，那就把这个 n 呢就取二的模，当这个取模是零的时候，就是说它刚好可以取除尽，那么我们就把它这个余数定义为零，就相当于是刚才这里一样，是吧？它如果是用二除，它刚好余数为零，那么这个转化成的二进制码就是零；如果被二除，它除不尽是一，那么这个二进制的码就是一。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我取模看一下。就是有这样两种情况，然后呢求完余数以后，我就看这个剩下的这个商是多少，然后就进行这么一个循环，这个就是我自己编的一个把这个整数的十进制转化为整数的二进制码，也就是一种直接的这个二进制码的这种方式啊，直接二进制码。那么解码的时候就是逆运算，我们手工算呢当然就是求这个幂指数的和，是吧？比方说我刚才求出来的1101这个二进制码，你要转化为十进制的数，那我就左边的第一位就是二的零次方，第二位右边的第一位，右边的第二位就是二的一次方，以此类推，就二的二次方、二的三次方等等，我这样数过来。当然你也可以倒过来，是吧？所以就是 sigma i 等于一的 n， 二的 i 减一次方。那现在我只有三个不等于零的，这一个呢是一二三，那就二的三次方加二的平方加二的零次方，把它转化出来就是13。所以手工计算呢，就是用的一个幂指数的求和的形式。那么程序。就是把这一个过程转化为程序就可以了啊，幂指数循环求和，这一个就比较简单啊，那我就不讲了。在这里呢主要是用到了这么一个逆的那个运算方式，就是把这个字符串转化为相应的一个值，阿斯卡玛值，就用了这么一个函数啊，这就是我们把这个整数的十进制直接转化为整数的二进制码的方式，就这么做的。那么我们还有小数，还有小数点，还有符号，所以呢这个直接的二进制码将正十数转化为一个直接的二进制码，那就非常麻烦，是吧？比方说我一牵涉到小数，我们这个手工算的时候，这小数怎么算呢？是用的乘法。刚才整数呢，我是用的倒除法。比方说，我 0.138， 我要转化为这个二进制的这个小数。那首先我是乘以二，一直乘到，就乘一次，再乘一次，再乘一次，乘到它的整数部分为一。好，乘一次。那么它就是往后要移动一个小数点，你看我们这里是乘一次两次，乘到第三次的时候 他才出来小的，就是整数才出来一，所以呢就在小数点后面第三位才出来了一，啊，把这个一又减掉，又是0.104，0.104开始又乘，乘一次，乘两次，乘三次，乘四次，乘到第四次的时候，那就1234，那又隔了四位才出来一，所以就是这样的方式一直往下乘。所以呢，这个二进制的小数啊，就十进制的小数转换二进制小数的时候，是要一直这么乘下去。那么我们就把再用乘法和减法，我们把这个过程如果是写成程序的话，就挺麻烦。比方说我现在是反过来要把这么一个二进制的小数转化为十进制的小数，那它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手工又是完全一个逆运算。刚才我们是二的正的幂指数和，现在呢我们就是二的负的幂指数和，啊，第一个小数点后面第一位就二的负一次方，第 n 位就是二的负 n 次方。那现在1234566有六个不为零的一，啊，第一个是在第三位，那就二的负三次方加二的负七次方等等再加下去。加下去以后呢，我们这个除还要用除的运算，然后再加起来，就约等于刚才的这个0.13，是吧？我们本来是0.138，那现在因为它这个是除不尽的，所以呢，最后只能是约等于0.1379，就会产生一个误差。这个就是直接的二进制码，它是把一部分和另外一部分一一对应的，就是把这个十进制的整数转化为二进制的整数，十进制的小数转化为二进制的小数，小数点保持不变，符号正负号保持不变，这就是直接的二进制码。那么直接的二进制码啊，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如果是用了这个直接的二进制码的话，比如我有一个根是正的三点，就是785，啊，比方我最后出来是有一个二进制码，比方是101.3，啊，不是101.11001，和另外一个比方负的110.10111，如果它要进行交换的时候，假如是这一个符号位和这一个小数位进行了交换，或者这一个小数位和某一个数字位进行了交换，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啊，在同一个码里面有两个小数位，或者在同一个码里面会有两个符号位，这个显然这个码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在如果用直接的二进制码进行编码的时候，无论是它的这个交换还是它的变异，我们就要有意的回避这个符号位和小数点位的这种就是这特殊位，要避免它进行变异和交换，所以很不方便。因此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就采用间接的二进制码。那么这个间接的二进制码，我们有个公式，这个就是当我一个数，就是比方说我现在一个十进制的数，它呢是要转化二进制码，转化的精度我有一个要求，比方说这个 D 就是精度，我假如现在要精确到3×10^-7，那 D 呢就是等于3×10^-7。啊，这个是定义域，我现在需要转化的这个数最小是多少，最大是多少。比方说我们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就 X 我从负的 3.79 到正的 19563.72， 那么我这个就是刚才这个负的值，这个就是正的值，所以呢这个就是定义域。通过这个公式，我们先估算一下我们研究的这个 X 它的这个定义域是用 多大的这个二进制数来表示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这个码需要有多少位。如果这个数是大于2的 m 次方小于2的 m 加1次方，那我们说这一个定义域范围内的这个 x 这个十进制的数，我转化为间接的二进制码的时候只需要 m 加1位就够了。好，那我们看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用遗传算法要解决某一个问题，这一个变量值呢它是从负250到正的250都可以，要求这个精确度是10的负5次方，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有多少位呢？我们就估算一下，因为250就是这个右极限减去右边界减去负250这个左边界除以我的要求的精确度10的负5次方，那么一除出来呢它是等于5乘以10的7次方，那我们就用2的 n 次方去算，我们就发现呢2的25次方是最贴近这个5乘以10的7次方的这个左边界，2的26次方呢是最贴近这个5乘以10的7次方的右边界，所以呢这个数是大于这个2的25次方小于呢2的26次方之间，因此我们在这一个范围内的这个变量如果是精确到10的负5次方的话，我只需要取26位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来定的这个位数。这26位是没有这个符号位也没有小数点位的，所以这个间接的二进制码它就对任何位在复制和交换和变异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限制啊，这就是间接二进制码的位数的公式。所以呢它就不需要像刚才我们讲的整数部分我怎么转化，小数部分又怎么转化，没有这么麻烦了，现在就通通就一个公式就可以了。那解码的时候呢是用这样的公式，就不像刚才是吧，我们编码的时候整数部分我用倒除法，小数部分呢用这个乘法，那么解码的时候呢整数部分用2的正幂次方的幂指数求和，小数部分呢用2的负指数次方的幂指数求和。那么现在不是，我不管你整数部分还是小数部分，不管是正数还是负数，我解码的时候就都用这个公式就可以了，就用我这个定义域的左边界加上呢刚才我们是比方 m 位，那就是2的 m 次方减1分之右边界减左边界，这个里面就还要把各位用2的幂指数求和求出来，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值我们是这么一个定域范围内这么一个精确度用了26位的二进制码就可以表示它，那么假如有一个码它二进制表示是这么长一个码，它的取值范围就是在我们这个定域负250到正250之间，它的精确度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10的负5次方，那么它对应的我们这个十进制的数是多少呢？我解码解出来是多少就用这个公式带进去，那左边界是负250右边界减左边界是500，我们现在用26位就够了，那就2的26次方减1，那这里呢我就把那个不是零的那些一全部加起来是吧，从1乘以2的0次方加上1乘以2的1次方加上1乘以2的234次方加上一乘一乘一楼加起来，那么算出来是 39.52994， 我们就发现这个数是对应的这个 39.52994， 可见它的精确度确实精确到了10的负5次方啊，小数点后面5位。那这里我们有再举例子，就是如果是个负的数我们一样的可以用一个不带任何符号的也就是一个正的26位的二进制码来表示它，所以这个从这里就再也看不到符号位，再也看不到小数点位。二进制码呢是相对起十进制码来说它很精确，但是因为它很精确所以有时候又很慢，十进制码呢虽然是很快 但是它也不精确。那是有没有介于这两个之间，就是比十斤制马运算要快一点，但是呢就是又比十斤制马要精确一些，比二斤制马运算快一点，就没有这个二斤制马的这么精确。那有的，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种格雷马，这格雷马它是可以增强遗传算法的局部的搜索能力，便于对连续函数进行局部空间的搜索，所以格雷马使用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格雷马呢，因为它是跟二进制码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又还要加多一部分，就相当于是在编码和解码的时候都需要加多一个环节，就是用二进制码作为一个桥梁啊。我们本来是十进制码转化为二进制码，现在呢就十进制码转化为二进制码，二进制码再转化为格雷码啊。反之呢，我解码的时候要把这个格雷码先就解码成二进制码，然后再二进制码解码成十进制。但是如果用程序的话，实际上我就可以直接跳跃过来，用这个十进制的数直接就可以把它转化成格雷码啊。我们看一下，假如一个格雷码它有 m 位，它这个数呢是 g1 g2g m 减一 g m， 二进制码呢也有 m 位，那么这个格雷码和二进制码有什么联系呢？如果我把二进制码转化为格雷码，它是第一位，就是那个左边的第一位是相同的，从左边的第二位开始要进行这种异或的运算，才能算出这个格雷码的左边第二位、第三位等等。什么叫异或？那我们在这个电子线路啊里面是学过这个，在逻辑运算的时候学过异或的啊。异或有一句口诀叫同则为零，异则为一，就是说我两个输入端都是低电频，都是零的话，那么它经过异或运算以后，输出端呢输出的还是低电频。如果两个输入端输入的都是低高电频，都是一的话，那么它进行异或运算以后输出的还是低电频。这个就是同，就是两个输入端输入的都是同为低电频或者同为高电频，那么输出呢就是为零的，所以这叫同则为零。那如果输入端一个是输低电频一个输高电频，或者一个输高电频一个输低电频，那么输出的呢都是高电频，这就叫异，就两个不同的话则为一，输出就是为高电频一。